必须要多多的自助，没有谁可以帮得了我们。信仰，凡夫的信仰是属于颠三倒四的，一会信仰，一会又不信仰了。努力的把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信仰唤醒，而不是迷信性的信仰。比如我们结交那些有信仰的人，很稳固信仰的人，对于三宝这个有稳固信仰的人，结交这样的人，我们就会相互吸引。如果我们去结交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我们也很快就会随他们了。我们的信仰之所以会颠三倒四，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见法的价值。如果我们动手实修，起步的阶段还不相信也行了，但是先试着去实修试一试，根据佛陀的教导先来试一试，然后我们就会自然产生信仰。龙婆从小时候在这个家庭是属于有正见的家庭，一大早就会出来这个在门口供僧。那时候的房子是在这个那个河边，一大早有职责把这个一个桌子这个把它拿出来放在门口，大人家长就会来供僧，然后这个不停的给他们递鲜花之类的，看到出家人来托钵。到了佛日，家长就会带去寺庙去听开示。那个时候去听，这个大部分都是菩提寺去听，会这个做这个一种交通，因此自己处在那种这个家长那个群里面，是属于佛教徒的这个群里面，所以就会处在那种氛围，就是比较宁静比较平和的这种环境，所以就会是一点一滴的在慢慢的这个渗透。那大人也并家长也并没有强迫，比如说去寺庙，有时候这个出家人讲的不好玩就出去玩去了，跟小孩子一起去玩去了，但那一段时间有故事，那个这个就会急忙着急来听，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了，就会对出家人很熟悉的感觉。那现在这样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这个时代的孩子父母已经没有空了，不知道我们的国家是怎么进步的。以前家里面龙婆家里面只有一个人工作可以这个养育十几个孩子，现在一个孩子都这个抚养不了。以前这个男人一个人出去工作，女人在家里面做家务，家务是很繁重的，那并不轻松。但是现在呢，两个人都出去工作了，有一个孩子，那个吃的还不够呢，那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在吃些什么，不知道究竟是这个进步还是这个退步了。就好像这个好像看起来是进步了，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那个消费品特别特别的多，但是生活 这个更加的困难，更加的动荡不安了。小孩呢并没有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以前呢爷爷奶奶这个外公外婆，父母如果没空的话，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带，那就会这个分享这个分享那个给听，这样就会文化传承就会慢慢的去渗透进来。但是现在呢，孩子们去学，从手机里面学，在学习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没有谁做一些过滤。父母工作也很累，孩子也觉得没有温暖的感觉，不知道说这个社会是进步了还是对退步了。经济呢是提升了，是进步了，但是这个社会却看起来更糟了。社会其实就是这个群体的生活，不平和，没有温暖感。这个现在家里面几乎没有办法见面，因为大家都是跟着这个不停的跟着这个变化的社会在跑啊，不停的在跑，又累。因此小孩子并没有接受这个认识这个寺庙，认识出家人，所以没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就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看，根据那些朋友，那朋友的这个影响力就会比较这个大，就类似于不懂事的孩子，然后带着不懂事的孩子一起往前冲。有时候有的人长大了，有的变得这个是一些来这个做政治家，但是也是一些不懂事的孩子，是吧？请允许我这个做工作四年，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再说嘛。作为这个他把政治当成了一个玩具，就像小孩一样的玩这个游戏，不好玩了之后那就不玩了，就玩别的游戏来玩。这个能说得出口，这个说明他根本没有准备好呢。这些是生活中没有温暖的感觉，大部分都没温暖的感觉，所以就会想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来寺庙，来寺庙来听法，我们的心依然习惯，对寺庙还比较习惯，对出家人还比较熟悉，带小孩一起来也是不错的，但是讲法的时候让他在外面玩。小孩如果在寺庙里来玩也好过于去别的地方去玩。如果小孩对寺庙很熟悉，跟出家人很熟悉，就会知道说这个佛教是有某些东西可以让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有兴趣，哎，这个佛教应该有什么好的地方呢？因此如果接下来以后未来如果他的生命出现困难出现苦的时候，也许会想到佛教作为他的一个选择之一来面对自己的生活。看到了这很可怜很悲悯，众生很可怜，学很多东西，但是心灵却是漆黑一团，看起来真的好可怜。以前读书的时候依然还有这个那个包括道德品质这样的课程，听说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课程了，小孩就会只会离得更远更远，那是属于这个，其实这个是一种在伤害这个宗教的一种方式，说这个小孩必须要靠自己去学习，那是属于一种自由。是我们大家还不错，我们大家依然有信仰，想学习想学法来学，然后呢必须要了解一点，学法并不是进到教室，学法呀实际上是来这个实践法，来实修来实践。实践什么？ 实践戒，自见禅定，实践智慧。实践戒，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学，必须要学戒，学习这个禅定，学习智慧。我们来进寺庙是来学习，学什么？学戒，学习禅定，学习智慧。学了之后要去动手。起先呢，也许信仰不多，偶尔信仰一下，偶尔没有信仰，这个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凡夫就是这样的。一旦我们习惯于出家人，习惯于寺庙，我们有学了，有听到了法，有事来学，透过实修来学实践戒定慧。仅仅只是我们好好的去用心持戒，持戒也就是控制这个身根，我们自己的身根口。如果我们用心持戒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看到戒的好处。比如如果我们持续的持戒，我们就会看到说，哎呀，持戒不太浪费钱了，去喝去玩去做什么东西，去结交那些这个不思善戒的人浪费钱，但是如果持戒了之后，我们的钱就会有剩下来。这个就是巴利文所说的，有戒我们就会有财富，我们有戒了之后，我们的心也会平静祥和。在这个社会，我们的语言就会很容易有信用。有的人龙坡特认识，世间能力特别强，但是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不能信的。然后就是不停的这个打擦边球，不停的骗人。这些人他也只是暂时的能够骗得了别人，一旦别人能够认识了之后，他骗不了了，他就只能去骗别的人，他就可以不停的骗，因为蠢人很多，这个不会有止境的。至于说有戒的人看到了吗？说什么东西就可以信得了，因为有信用。活在世间要必须要很漂亮，要很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去遇到见到高僧大德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很有勇气，雄赳赳气昂昂。如果我们的戒坏了，感觉到吗？别说来找龙婆，如果戒坏了之后就不想离龙婆很近，想躲得远一点点，不想靠近的。如果我们的戒很好，就会胆子很大，不怕的。以前龙婆去找高僧大德，有的高僧大德是特别有名，就是特别凶的。他凶，最凶的就是阿姜摩和布瓦尊者，他是最有名的了。在要去找他的时候，有时候想到他的时候也会怕。坐公交车，从曼谷坐公交车的时候，快到武东的时候，就想说，哎，快遇到他了，快见到他了，要跟他什么，要会说什么呢？然后会被他以哪种方式凶呢？心也会同样也会有点害怕。但是一旦走到他的寺庙门口，进到寺庙的时候，这害怕就全不见了，没有害怕了。因为自己有资产，好几种资产随身携带着，自己有戒，自己有用心要学习学法，自己有学过，自己透过实修来学的，而不是这个空空的什么也没有，然后去做禅修报告，去做禅修报告说这个长老，我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就直接这个被这个那个痰盂扔过来了。但是如果自己学过了，那就不怕的。自己学了是对的还是错的，那就不怕了。你指自己的戒很好，我们有学，我们有听，我们有动手实修，而且我们是这么理解的。然后去找高僧大德，是为了要检测， 说自己所明白的、所修的对的，它是真的对的吗？这个是好事，而不是不好的事情。那个时候进去了，去找高僧大德就想啊，如果自己修错了，希望请他能够这个纠正，说自己错在哪里，自己哪里松懈了。如果自己修对了，希望他帮忙告诉说怎么做可以比这个更进步呢？在进去顶礼高僧大德的时候是这么想的。有的人一旦进去了，他有神通，自己根本不需要问他就回答了。有的人他是非常小心，不会提前说的，等到我们先说一两个词了之后再说。去到了之后就会去汇报，他说这个法师，这个师父，这个让我是这么修行的，我也动手去修了，然后是这样的，这样的结果，他是对还是不对的？如果不对呢，希望师父您帮忙这个慈悲能够指导开示。如果是对的，希望能慈悲指出说怎么做可以更加进步，会去求这个慈悲悲悯。如果不对，那这个请求慈悲开示，如果是对的，那希望您能够慈悲怎么做才可以比这个更好。去顶礼高僧大德，拿长修报告去做报告，看到了吗？自己是自己的戒禅定智慧，如果自己的心散乱，见到高僧大德就很憋闷，心就会很乱，没有宁静，不快乐。如果我们修行，我们的心是安住的，是不怕的，不怕谁的，别说不怕人，包括这个也不怕蛇，什么都不怕的。以前在这个以前的一个寺庙，那个时候是有这个引经蛇，他的心肠是很好的，自己打坐他就在旁边爬来爬去，离大概一走的这个距离，然后这个那个地方钻来钻去找吃的，他也不怕自己，自己也不怕他。这个如果他把头这个伸起来的话，自己就这个马上这个蹦开了，因为他只是不头不停的往里面钻的。这个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的戒是很坚信的，自己没有伤害，这个没有伤害他，自己有的只是慈悲、慈爱跟悲心，因为自己对这块是很坚信的。在我们很用心学法修行，所谓的学习并不是学经典，学习就是心学，是戒学、心学和慧学，也就是动手去实践戒、实践禅定，动手去实践开发智慧，那个才能称之为学。如果只是学经典，那就只是在学习经典，并没有真正的是真正的三学。如果我们动手去这个实践三学，我们的心就会雄赳赳气昂昂，不怕的。高僧大德，很凶的高僧，他很有名的，很凶的高僧，自己也不怕，自己去顶礼他。这个没有，这个是那个有的人去找高僧大德是这个獠牙生獠牙无爪的，他是这个他完全是放手的，教不了他不教的。就类似于就像是如果是一个这个擦脚布的话，他要这个擦脚，我们也会很心甘情愿的，因此心必须要这个要足够的这个，如果要想做得到，必须要很信仰。我们信仰是因为我们动手实修了之后，我们看到了成果，这个才是称之为真正的信仰。也就是真正的信仰必须要是带着智慧的。以前呢，也许是因为习惯这个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带过去的，所以就会有一种信仰，但是某些时段又会不信仰了。但是如果我们动手真正的去学法修行，去学习戒定慧，所谓的学和其实就是修行，学就实践戒、实践禅定、实践智慧， 这样我们的心就会雄赳赳气昂昂，不怕高僧大德，这样我们就会爱高僧大德，爱佛陀，爱法，爱僧，就类似于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可以交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有学过了，看到了之后就会这个深入骨髓。我们知道说修行啊，哎呀，这个很难，我们要想提升到心这个比较满意能够自救的这个程度，那是很难很难的。高僧大德教了又教啊，我们要想明白一点点，那高僧大德特别的困难。问说他从我们身上获得什么，并没有获得什么。以前龙婆是公务员，那个是这个43阶的公务员，那个时候的这个每个月的薪水是1700这个泰铢，把去掉税大概剩下1600多泰铢，去顶礼高僧大德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钱去供养，去一次供养大概供养100、200、300。但是一旦高僧大德看到脸了，高僧大德他的心就会很精神很兴奋，哎，居士拿来供养10万、100万，他心没什么感觉，因为他不饿。我们观察好的出家人还是不好的，虽然从这个地方观察就很容易观察了，如果很饥饿的话就不是好的出家人。如果他不饿，拿什么东西供养他，他都会随喜功德，但是他是没什么感觉的。但是如果拿法去做禅修报告，他就会很精神，他的心就会很兴奋。有的人呢，他的年纪特别大，然后这个很多的那种当官的都去顶礼他。龙婆也曾经去过，这两个人有一起去，他不让这个说他们的真名，去顶礼高僧大德，看到了这个富翁拿很多东西拿去供养，拿钱去供养，然后这个 一叠一叠的供养，高僧大德心没有什么感觉，让人把它收起来，然后他也去想一些工程，要去帮助这个医院，帮助那个医院，帮助这个学校那个学校。龙婆进去去顶礼，他就很兴奋，他记得住，在顶礼他的时候，他的侍者就会让龙婆先坐在这个高僧大德的后面，先躲一躲，让其他的居士先依次来一个群，依次来个群顶礼供养这个供养那个。供养完了之后，然后那个侍者就说：“好，这个接受赐福，那个长老准备休息了，好，请大家离开。”然后就把门关上。这个时候龙婆就可以来做禅修报告。高僧大德他接受人来，他就坐着，一旦人都走了，然后他就很兴奋了。80多岁了，那时候龙婆特长老，这个有他的照片，而且有他的签字呢，你别把他偷跑就行了。这是龙婆的东西经常消失，这个地方的那个笔筒经常不见了，拿去做什么？他就很兴奋，然后做禅修报告，他就回答，他很兴奋的回答。一旦问了回答，自己问他回答，直到最后没有了问题，说这个我已经没有问题了。他说啊，就只这样吗？比如像我们大家来问龙婆，哎，为什么问那么久？但是如果修行来了，说啊，就只有这些吗？应该还有别的吧，那是不一样的，感觉到了吗？如果我们修行，那个氛围就是另外一种情况的。 而不是那种很动荡很乱的那种环境侵犯的。见到好几位高僧大德都是一样的风格，有的人这个病重了，已经快要圆寂了，这个坐着轮椅，别山龙不输挖长老，他特别生病特别重，然后这个他坐着 一直都是昏昏沉沉的，不太有觉知的，一旦进去顶礼，这个那个侍者就把他推出来，推轮椅出来就去顶礼他，然后他就只是看看了之后，他以为是出家人，他就接受，就跟他汇报，说这个师父让我关心，我也有在关心。他本来正在很昏沉，他说：“嗯，他变成了开始这么做起来了。”然后我也看到心，把心放下了啊，他又往前来了一点点，我又把他抓起来了，哎哎哎。在要回馈这个高僧大德，最好的事物是修自己的修行的成果，对还是错没关系。这个高僧大德的这个慈悲，一旦自己看见了，自己去顶礼的每一位高僧大德，每一位高僧大德，他们充满了慈爱跟悲悯，他不饥饿。我们不是很有钱的人，但是反而很特殊的在照顾自己，自己的心看到了榜样，看到那些修行好修行很好的那些这个人的榜样，就自己会知道佛陀的开示真的存在，自己已经看到了，自己依然还是脏兮兮的，但是自己已经看到了那些已经纯净无染的那些榜样了，自己就会知道了，说佛陀的教导真的存在，自己的信仰就会更加增长，越修行自己知道自己看见所有的境界如实，越来越多的如实观呢，我们的心就会更加信仰，对于三宝的信仰更加的稳固和坚定。比如我们修行啊，然后我们持戒持得很好，持戒很好，我们的心是清凉快乐的，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变化，我们就会说，哎，这个对于戒这块的教导不错，或者是我们活在这个动荡的世间，每一天我们没有迷失在世间，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就去打坐去进行之类的，我们有认识另外一种快乐，世间的人认识的快乐，那个称之为五欲的快乐，感官刺激的快乐，也就是仰赖，必须仰赖于色声香味触，或者是这个是属于心方面的那种感官刺激的快乐，这个也就是去想到色声香味触，这个也是属于同样也是感官刺激，是透过，但是只是透过心在这个品尝。比如说出家人，佛陀会教导让我们要小心这个心，这个类似于心里面想那些淫欲的那个画面，比如说想到以前自己是有家庭的人的时候，这个是这样是那样的，想吃就可以吃，想睡就有睡的，这些东西这世间的人认识透过感官刺激的快乐，一旦我们来训练心，我们的心宁静，我们发现心的宁静这种快乐会比感官刺激的快乐更快乐，感官刺激的快乐是燥热的，是累的，是燥热的，源自于打坐的快乐，心集中下来的快乐，那是很精神很愉悦的，它是很滋润的，每一个毛孔都是滋润的，它滋润到那种程度，它是很清凉的，每个毛孔都是清凉的滋润的又快乐。我们如果我们曾经修行过有获得禅定的话，我们就会说，哎呀，佛陀的教导真棒啊，我们的信仰就会更加的这个坚定，更加的稳固。如果我们曾经开发过智慧，修毗婆舍那，修内观，我们看到身体的真相，心的真相，有次第的去看见真相，身体有老是正常态，有生病是正常的，有死亡是正常的， 这些我们从来不知道不看见的事，没有看见的事物，我们原来以为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最多是时苦时乐的，但是一旦我们动手去开发之后，我们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时苦时乐的，这个身体啊是这个是苦多和苦少的差别，就会看到苦、哦、一旦看到苦，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从这个对于身体的执着开始松开了，我们就看到这个自己的变化。本来是迷失在感官刺激里面的人，然后因为有禅定，修禅定有快乐，透过有修禅定有快乐的人，一旦来开发智慧，那有获得领悟，知道那些不曾知道的知道了，不曾看见的看见了，不曾明白的明白了，不曾放下的终于放下了，我们看到了好处，看到了更大的好处。比如一旦我们开发智慧起步的阶段，初阶的智慧，我们会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是这个一堆物质现象，有这个物质来聚合，暂时的聚合在一起，不久这些物质就会这个离散，心就会觉得身体是无法作为靠山的，因为它是变化的事物，这个对于身体的执着跟抓取就会减少减少，看到这个身体是属于这个所有疾病的这个房子，是属于老病死借居的地方，一旦多多的去照见，就会升起中间阶段的智慧，说啊，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心把这个身体还给世间，心就会抵达更深一层的快乐。比如说我们有初步阶段的智慧，我们看到身体，看到心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快乐发生产生，就会有快乐知道了说走自己的漫长的这一条路已经快到终点了。比如说我们长途跋涉很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面啊已经快到终点了，就会有信心往前走了，就会有信心很兴奋了。有一次这个周玉这个带领这个部队去打仗，谁有不认识周玉的，自己去这个读三国，这样我们就会很狡猾去读吧。他说读七次了之后就不能结交了，龙婆读了好几回合，但是依然可以值得结交的，读了之后就哎呀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学的东西了。周仇周瑜啊，这个曹操这个是热天的时候去带兵去打仗，但是士兵没有吃的，那有那个这个一不喝水一天就只等于是相当于比这个三天不吃饭更加的困难，那个曹操就骗说你们再往前面走，只要这边走一点点前面就会有一个梅子，这个因为现在有可以找谷歌去搜索，去问一下 AI 也行，有的是真的，有的是不是真的，他们是浑水摸鱼，不能太相信，这些资料依然还是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那些当兵的听到说前面是有这个梅子的，然后是酸的那种酸梅，一旦想到这个梅子的酸梅的味道，口水就流出来了，一旦流出来之后很滋润了，然后就有力气往前走了，遇到了这个水池旁边，然后有一棵这个小的梅树，但是这个有一万个兵士兵根本没事，但是他是很聪明的，以为说是前面有很多的梅子树林啊，但其实只有一根树。我们修行啊，慢慢的去训练，慢慢的去训练，我们就会有希望。一旦我们获得初步阶段的法了，我们就有希望产生了。我们的前面是有一片梅林的，这个肯定不会饿肚子，不会渴了的。如果证悟到初果的须陀洹，心就会很温暖，是很温暖很温暖的无上的温暖，因为知道了说 这个长途跋涉快到终点了，只剩下一点点了，只剩下不超过七世了，只有一丁点而已。龙婆曾经问过一位高僧大德，说如果一个人有信仰有戒了的人动手实修，要用时间久吗才能够证悟到出果的须陀洹？他说以他所看到的不久的，七世就可以了。龙婆就这个啊感叹的说，七世很久的哇。他说哎呀，这个生死已经不知道几十倍几百万世了，七辈子只剩下一丁点而已啊，心就会温暖，就会有温暖的感觉，知道了说自己已经关闭恶道了，从现在起再也不可能去到恶道了，而且知道说前面自己会抵达纯净无染，越来越纯净无染的那个点，就会感觉心就会有温暖的感觉。一旦智慧初时间的智慧升起了，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快乐，有非常多的快乐，有戒也会有快，有这个持戒的快乐，有禅定呢也会有这个那些有禅定的人的快乐，有智慧呢又是有智慧人的那种快乐。龙婆从高僧大德学过来，他们非常棒，龙婆不太棒的，龙婆是非常蠢的，其实仰赖于咬牙忍耐，这个动手，这个被高僧大德骂也没有关系，只是说他们不太骂不太打不太揍，因为自己很勤奋，如果修错了他们就说不说什么，他们会指正，自己的心觉得温暖，自己信仰越来越多了，因为自己看到了结果，自己有信仰是因为自己看到了学，因为源自于看到学法的这个成果，有戒就会有戒的人的快乐，有禅定就会有禅定人的那种快乐，有智慧就会有智慧人的那种快乐，抵达初时间就会有那种无穷无尽的快乐。有一次去顶礼一位高僧大德，龙婆并没有跟他学法，去顶礼他，然后他就跟龙婆交流，他说呀好几年了不太有机会这个跟人这个讲到觉得很过瘾的那种法，两个人都很愉悦，如果我们修行的话，我们这个跟那些这个懂的人就一起交流就会很愉悦，这个或者是玩禅定，然后你看那个遇到了很玩禅定的人也会很愉悦，但是那种是很容易下到地狱的那种。因此凡夫的信仰它是这个颠三倒四的，朝三暮四的，起先是按照于先去试一试，还不需要百分之百的信仰，因为根本没有，偶尔信仰偶尔不信仰，但是可以来试一试，来试着学一下学三学，一旦我们看到实修的这个成果，我们的信仰就会很稳固，我们看到修行的成果，那个甚至我们有智慧了，我们知道因知道果了，这个这么去持戒会有这样的结果，修习禅定会有这样的结果，开发智慧有这样的结果，来到初时间的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就会更加的越来越稳固越来越稳定。比佛陀的时代有一个教化者，他到处去这个讨饭，忍饥挨饿，有一天经过了这个寺庙门口，应该是切达湾寺庙门口还是哪个寺庙记不清了，看到人都去到那个寺庙，很多就像这里来到这个寺庙的人特别多，那个教化者讲说哎，这里应该会有结缘食物的，就类似于出家人一旦吃完了之后，然后这样就有吃的了，就进到寺庙里面，然后他的动机是要来找吃的，那个教化者一旦进来了就想哎，现在依然还在听法，还没有这个结缘食物，他就坐着听法，他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吃的东西，因为 这个被他们这个每个寺庙的厨那个厨房的人很凶的，也但有的人心地很善良的，龙婆也遇到过那些心地很善良的，然后这个没有吃的，他们会这个重新做饭吃的，这样的人也有，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很凶。阿姜摩诃波罗尊者曾经听到他骂那些厨房的那些人，就说那些鬼都到厨房里面来开会了。来聚集了，这个教化子知道说还不是吃饭的时间，不敢去找吃的，然后就坐在那里听，先听听法吧。他听开示，他证悟出果的须陀洹。一旦证悟出果的须陀洹了，要是否吃饭不知道，因为读了很久了不记得了。他离开寺庙，有一位天神还是说是这个第十天来试他，说呀，如果让你。这个指责这个佛法生三宝，我就给你很多的资产给你。这个教化子就骂这个第十天了，你这是个邪见的。这个我从现在再也不是穷人了，不需要把钱给我的，我已经有无穷无尽的财产了，我有圣财了。第一个是信仰，有信仰，有这个布施。这个最后一个就是智慧，因为他有这个有很殊胜的这个财产了、啊。本来应该去骂佛的，按照天神这个说让骂佛的，结果还骂天神了。那个天神很高兴，马上就来见佛陀，说这个人呢、啊，他的信仰是很稳固的，没有吃的。依然很信仰很稳固，因为他的心已经见法了。佛陀说把什么拿来去跟他交换，他都不可能的，因为他是出国的须陀洹。一旦我们明白，真正明白法了，我们的信仰是很稳固的。但如果还是凡夫呢，信仰就还是这个朝三暮四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自己的心怎么做，我们的信仰才可以不下堕。要好好的用心持戒，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然后去结交那些这个对法有兴趣的人，有时间就来听法来寺庙，来不了就去看 YouTube， 让自己的心跟法一直打成一片。一旦心跟法正不停地打成一片，信仰就不会下降，即使下降很快又会重新有信仰了的。信仰大部分下降的原因都是因为修行了很久了，但是还是没有见法。哎呀，不会修行是带着贪着修行是不行的，要带着想要去修行，哎，修了那么久了没有见法，哎呀，这样的人也有。龙婆可以点出来说是哪些人的，修了很久开始心很气馁了，法真的存在吗？哎呀，还要忍耐，咬咬牙吧，应该不错的。以前龙婆有时候自己的心这个提不起劲，也不至于说没有信仰，因为打坐从小时候就打坐，一直在持戒，但是知道说价值，但是有时候自己的心很累，气馁灰心，什么时候才可以有突破呀？然后去顶礼高僧大德，看到高僧大德，哎呀，每一位都那么老，年纪那么大，但是特别的透亮啊！这个比那种那个更加透，那特别透亮。为什么他们亮到那种程度呢？那么老，应该是很这个衰老的，但是他们看起来特别的，有的人甚至是病重，这个呼吸都很困难，但是他很愉悦。有一次可以说他名字也行了，是龙补哪个雷龙凿，是叫什么名字，叫什么龙补哈长老，就只是哈，他那个时候他生病了，来到医院，龙婆去顶礼这个剃度室，那个房间是挨着的，龙婆就告诉说这个长老 这个等一下请允许我进去去顶礼一下长老，这个医生不准去顶礼他，但是自己因为有后台，他说只能够一个人进去，所以阿江送他就没有进去，本来准备带阿江送他进去，但是他们不愿意，就一个人进去跟他互动，他是靠躺着的，跟他说了没有几个字，看到他生病了，起先就想跟他去做法做一些交流，但是没有交流，他的弟子就这个代替他互动，他的弟子是很棒的，在找高僧大德的时候弟子就会着急然后代替他说话，但是必须要说得明白，这个这样让高僧大德听了之后这个哎，快点涅槃更好，回过来看长老生病的长老心在笑，躺着的他躺着听着自己跟他的弟子对话，但是心在很在笑，很愉悦，非常的愉悦，在哎呀高僧大德的心啊真好，自己看到了，看到如果自己还做不到，看到高僧大德自己的心样依然还可以维持，太难吗？今天教的很简单，有的人喜欢说龙婆教的难，今天教的是信仰，信仰并不是必须要拿东西来送给龙婆，不需要拿钱来供养龙婆，不需要拿东西拿来供养龙婆，够了，已经有的已经够了，一套衣服已经用了三年了，用了很，但是我们大家拿波袈裟来供养，每一天拿来供养，有些天好几套呢，龙婆并没有拿去出售，先提前说明一下，这个做一个公告，并没有拿去卖钱，就会送去，这个送去，这个让这个那个这个有人专门去拿到东北部去送给出家人，因为那个地方还比较穷，还缺东西，这个是那个波袈裟食物，只要是剩余的都送过去，这个让这个人去在东北部去结缘，这拿大家把东西拿来供养龙婆，龙婆就在想接下来怎么安排，以前必须花很多钱，那是属于这个那个运费，要有很多的运费，一旦水洗大家供养了之后水洗，然后那个义工这个把它这个包装，然后要付这个运费很多呢，很高，但是没关系，那也是功德，大家的功德，大家做功德那就是大家自己的功德，以前有的人呢想得很奇怪，去在这个阿伽曼尊这个阿伽摩诃布瓦尊者的寺庙，那个有的人说那什么东西不用拿去供养，那个地方寺庙的人很多，可能这个让那个阿伽摩诃布瓦尊者听到了，说他那多那是别人的，那个不是你的，接下来变成鬼就会看到说哎呀别的人的吃的东西很多，你自己必须要做你自己的嘛，来就来说这个寺庙的东西很多，不需要做功德，这个被阿姜摩诃布瓦尊者这个被教训，实际上他是在骂的，他的方式是比较骂的那种方式，要努力的去训练，去训练自己，要去实践，从简单的开始，这个布施持戒，别说去献血，去做了之后会有快乐，能做的话就去做，好过于供养钱，去献血是帮忙别人的生命，去这个把身体的器官捐献之类的，有机会做就去做，那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有快乐，心就不会从这个佛教的圈里面掉出去，因为我们依然走在这个戒定慧的这条路上面。好了，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这个是讨好市场，迎合市场，很多人喜欢批评龙婆，讲什么那么难，就像龙婆曾经想到有的高僧大德说，有的高僧大德讲这样只是一直在讨好人。 有一次去顶礼高僧大德，那时候已经出家了，这个第一个与安居期间去跟高僧大德汇报说把心能够放下了，又抓起来了，他就叹气来了，他说把它扔掉嘛，根本没有什么扔掉嘛，自己就心里面在想，长老你说的起来简单了，但是还没有到那种程度，还有那是对这个这个他什么也没有要得的那种心，心里面说长老你说起来简单，心里面只这么想，并没有指责他，所以长老你说的那简单，那放不下，如果能放我就放了呀。但是自己看到高僧大德非常的美，自己的心信仰就不会这个起起伏伏。好，一号一号一天进行两到三个小时，观身体动，观跑去想，观念头的灭，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工作，有时候感觉手就好像不止自己的手，感觉到很薄，然后坐躺着这个睡着了，突然之间惊醒，苦缩短了，减少了，苦在外面，修行更精进了，觉知更频繁了，戒更好了，离世间越来越远，临遭于紧盯，知道说紧盯是因为贪，能够分离蕴界了吗？就是这么问而已，这个是找没事找事问，为什么分离不了呢？修行好到这种程度了，不错，你的修行不错，继续用功学习功德。二号，进行用身体作为临时的家，训练决心及时的知道六根，看行云照做，不想说的话会自己从心里面冒出来，然后告诉提醒自己说，如果这么做会获得不好的结果，这个明白无我，指挥不了，但是心防不下，请求开示，对于行云能够有中舍的状心的状态，必须要多多的去开发智慧，才能够来到对于整个行运表示中舍，必须要看到苦乐是这个平等的，看到好跟坏是平等的，但是是因为在三法印的角度是平等的，因此无论发生什么境界升起，都不停的去看三法印，有一天才能够抵达中立，对于所有的造作保持中立。如果带着贪去做，如果心还有在想要，就做不到的，因为心依然不中立。去修行，去用功吧，已经修得不错了，已经修对了，有慢慢的提升的，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就会慢慢的累积到了某一点，就会中立。对于这个造作，这个保持中立，那是很大的事情，那是因为智慧而对行造作保持这个中立，这个是看到这个无论苦乐好坏都是在世间三法印，快乐快乐是暂时的，苦是暂时的，好是暂时的，坏也是暂时的，快乐也指挥不了，痛苦也禁止不了，好也指挥它升起指挥不了，呵护也呵护不了，坏也阻止不了，比如说心会说不好的，他怎么心说不好的，他自己说的，这样这么去看，不停的去学习，直到最后心愿意接受这个三法印，一旦愿意接受三法印，苦乐好坏的三法印才能够保持中立，慢慢的去用功，有一天就会到的。三号已经修得很好了，继续用功，要忍耐。三号修行是透过念经打坐， 发现修奢摩他很难，也许是因为曾经是这个学玩过音乐，就是这个音乐爱好者，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触到很多人群中的时候，看到心跑得很快，觉得很累，就试着回来观自己的呼吸，就会觉得在额头立马开始紧了，觉得说应该是紧盯了。一旦回来打坐，看到心本身就是苦，这个明白正对了吗？明白是对的，但是你必须要训练自己的心，让它比这个安住的更多一些。现在的心没有归位啊，平常的心跟现在一样吗？如果跟现在一样，那就是心依然没有完全归位，依然还是在外面。要觉知，回过头来要觉知自己的身体，觉知，常常的觉知身体，这样心就会进来。在训练禅修的时候，要别让心离开身体，要让心就在这个身体里面，在身体里面，这样开始进来一点点了，能感觉到吗？心，别让心离开了这个身体，如果离开身体的话，就会迷失在世间了，那就会很享受，很快乐，很陶醉。一定要返回来，要返回来，回过头来觉知身体，常常的去觉知身体，这样以后再来做禅修报告。四号，依然连着于紧盯，心经常的散乱，看到心能够自己跑去想更多了，觉得心在里面在动荡，就好像是在找出口，但是出不去，觉得非常的痛苦。在升起的过程中，就会想着说不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看灭，如果灭掉了，心会轻松，也会去觉知，因为修行错了很久，所以不知道说这个是源自于实修的成那个，还是说自己想出来的。什么境界，就是自己想修出来的，还是自己想出来的。你有进步，你的修行是有进步的，你的心有安住，越来越有力量了，别去打强迫它就可以了。在觉知境界的时候，别跳进去觉知，要以圈外人的角度去觉知，别说觉知身体，就是正常的去觉知，去感觉，不需要跳进去紧盯身体。如果感觉不需要跳进去盯着感觉，有距离的旁观，以放松的心去觉知，不停的去觉知。现在你有在一点有在装修心一点点，还没有完全归位，不需要拉他进来。如果知道他没有进来，他就会自己进来的。帮忙他，跟身体有关来作为禅修的业处来帮忙他，这样这个心就不会离开身体之外，让他来不停的在这个身心里面不停的这个变来变去，换来换去的。不错，非常棒，那个快能够快速的进来去继续用功。如果心去到外面是看不到苦的，如果回过头到里面来就会看到苦。五号，固定形式用功，做固定形式练习，早晚听法，听龙婆的开示，打坐大概30分钟，持五戒，努力的有觉性，不停的一整天去觉知身心，但是依然散乱，这个脑袋瓜子里面一直都有自己的声音和龙婆的这个开示，一直天在提醒自己，不知道说自己这么修，这个是自己想的太多，还是真的在觉知。他能够这个能够觉知，能够一旦这个觉知了之后，很快就会去这个去解释去说了，但那个阻止不了，因为他想去解释注解，就去让他去注解，但是及时的识破他，别去帮忙让他去注解去解释就可以了。你是能够观到境界的，不停的去观下去。观的时候，第一最开始的心会去说随他去，但是训练的时间久，他会自己停止说。 七号。七号不错，非常不错。七号，早上醒了之后会修禅定，有时候宁静，有时候不宁静。精行，同时加上念诵。如果决心很好，在精行的时候，就会看到有某些东西在胸口里面动来动去的。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傍晚的时候，精行或者是跑步的时候，就会看到六个根门的生灭，这个不停的这个生灭。有时候看到苦乐生，那就灭，是自己觉得说修的是对的，但是很累的时候，很厌倦的时候，偷懒的时候，就会休息了之后继续加油战斗，请求开始继续用功，修的完全对，修的非常好。修得很好，这个你的自我已经减轻很多了，不错。好，六号，这个跳了，现在是什么号？到了哪个号了？刚才是七号了，现在是六号。这个有精进，然后念诵这个听法，每天进行三个小时。减少用手机，日常生活中觉知动，念诵佛陀来帮忙，经常会散乱，不停地回来，常常的觉知身心，看到烦恼，更多的烦恼习气了，嗔心很重，看到有时候看到身体不是我，越来越多的接受所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迷失缩短了，苦缩短减少了。越来越离世间越来越远了，有在开发智慧修行，对了吗？对的，去继续用功。但是现在的心在外面，你看得出来吗？对，如果看得出来就没有关系，心在里面也知道，心跑到外面了也知道。八号，精行一天两到三个小时，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然后观身体呼吸的身体，心宁静的时候往往会感知身体方面的症状，比如身体会随着这个心脏跳动起伏，这个背后散发出的这种热，有时候会很对这种症状很烦躁，请求龙婆开示，能够感知到就不错了呀。但是烦躁要知道烦躁，必须要以中立的心去感知，如果现在还不中立也要知道，不错，很好。心跑掉了也要知道，不要打压。比如说你心跑掉了也要知道，要多多的跟临时的家在一起，跟这个自己的禅修业处在一起，一旦心跑掉了就要知道，心跑去跳紧盯了也要知道，多多的去用功，你的修行不错，但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心，他心的跑来跑去要常常的去知道，这样就会进步很快。好，今天就到这里。